第十四天，当神似乎远离，上主在他子民面前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但是我仍然信靠他，把我的希望寄托于他。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。
无论你感觉如何，神是真实的。当人生事事如意，神赐你丰衣足食、知己良朋、美满家庭、身体健康、惬意际遇，你会很容易敬拜神。但是人生境遇并非恒常如此，你要怎样敬拜神呢？当神似乎遥不可及时，你又会怎么做呢？最深刻的敬拜是能在痛苦中赞美，试炼中感恩，试探时信靠，受苦时降服，在神看似遥不可及时仍然爱他。友情往往受到分离与沉默的考验，双方可能因着地域的阻隔无法沟通，你与神的友谊也不会时常都感到那么亲近。杨飞利睿智地说，任何关系都会有时比较亲密，有时则较疏离。而在与神的关系中，不管是多亲密，也会像钟摆般，有时从一边摇到另一边，这时敬拜就变得困难了。为了要使你的友情更趋成熟，神会以一段看似分离，一段感觉他似乎已经离弃你或遗忘你的时期来考验你。你觉得神仿佛在千万里之外。十架的圣约翰描述那些灵性黑暗、存疑与神疏离的日子为灵魂的黑夜。卢云称他们做缺席的牧养，桃树叫他们做夜间的牧长，其他人则称之为心灵的寒冬。除了耶稣，大卫可以算是神最亲密的朋友，神欢喜叫他做合他心意的人。然而大卫却时常抱怨神不在身边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远远站着？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隐藏起来呢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哀嚎求助，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？你为什么遗弃我呢？当然，神没有真正离开大卫，他也没有离开你。他一次又一次的应许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但他没有应许，你会时时感觉到我的同在。事实上，神承认有时候他会向我们隐藏他的面，有时候他显得好像在我们人生战场上失踪了似的。马弗勒如此描述，某天清晨你醒来，发现没有任何属灵的感觉，你祷告但毫无动静，你斥责撒旦却没有任何转机，你尝试各种属灵操练，你的朋友也为你祈祷，你承认自己所犯的每一项罪，四处请求每个你知道的人赦免原谅，你进食仍然无效，你开始怀疑这个属灵的低潮究竟要持续多久，几天、几星期、几个月，或是永无止境，你感觉你的祷告只到达天花板便弹回来，在绝望中你大声喊叫，我到底怎么了？真相是你没有问题，这是神考验你与他的友谊并促使你成熟的正常步骤。每一位基督徒至少都会有一次甚或多次这样的经历， 虽然痛苦又令人困惑，对于你信心的成长却是绝对重要的。明白这一点，使约伯在无法感受神的同在时，仍然蛮有希望。他说，只是我向东找寻，神不在那里，我向西找寻，也找不到他，我不见他在北，因他正躲藏，又转向南，也寻不着他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会称许我纯如金晶。当神似乎遥远，你或许会觉得他正在对你发怒，或是为你的某些罪惩罚你。事实上，罪恶却能断绝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。因着不顺从，与别人有冲突，生活忙碌，与世界为友，甚至其他的罪，都会使神的灵忧伤，疏离了我们与他的关系。然而，尽管这种被神抛弃和疏离的感觉往往与罪扯不上关系，但它其实是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信心考验。即使当你无法感觉他的同在，生命中没看见他作为的时候，你仍会继续爱神，信靠他，顺服他，并且敬拜他吗？今天这个时代，基督徒在敬拜中最常犯的毛病，就是去寻找一种经验，而不是寻找神。他们渴求某种感受，当感受到时，他们就说是敬拜了，这是错的。神常会挪去我们的感觉，叫我们不要依靠这些。找寻一种感觉，甚至是与基督亲近的感觉，都不是敬拜。当你刚信主，神会给你许多确定的感觉，并常应允你那些毫不成熟、自我中心的祷告，好使你清楚他的存在。但是当你在信心中成长，他要你戒断这些依赖。神的无所不在与他同在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事，一个是事实，另一个通常只是感觉。神一直都同在，即使在你不知不觉时，而他的同在是这么的深奥，绝无法单靠感觉来量度。神的确要你感受他的同在，但他关心你是否信靠他过于你是否感觉得到他。讨神喜悦的是信心，不是感觉。最能扩展信心的情况是在人生濒临瓦解，而神又无处可寻时。约伯就是这样，在一天之内，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他的家人、事业、健康，所有他拥有的。而最令人沮丧的是，在整整37章经文中，神一声不吭。当你不明白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而神又寂寞不言时，你要怎么赞美神呢？处在危机当中又没有任何沟通，你如何维系关系？当双目充满泪水时，你如何能定睛仰望耶稣？你可以参照约伯的做法，他伏在地上下拜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告诉神你真正的感受，向神敞开你的心，卸下每一个感受。约伯这样做，并说，我不能再沉默，我又愤怒又怨恨，我要倾诉。当神似乎遥不可及时，他大声呼求，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。神能够处理你的疑虑、愤怒、恐惧、哀伤、困惑和所有的难题。你是否知道，向神承认你的绝望也是信心的表达呢？当大卫既信靠神，却又感到绝望的同时， 他说，我相信你，因此我说，我完了。听来有点矛盾。我倚靠神，但我彻底的被摧毁了。大卫的坦诚反映出他坚定的信心。首先，他相信神，其次，他相信神会聆听他的祷告。第三，他相信神容许他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，并且仍然爱他。专注于神永不改变的属性。不管环境如何，或你的感受如何，紧抓住神不变的属性，提醒自己有关神的永恒真理，他的美善，他爱我，他与我同在，他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，他关心我，并且对我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。艾瑞蒙说，在黑暗中时，绝对不要怀疑神在光明中告诉你的真理。当约伯面对人生骤变，而神又默然不语时，他仍然找到可以赞美神的理由。他既美善又慈爱，他是全能主宰，他清楚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，他掌管万有，他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，他必救我。信靠神会信守诺言。在灵命干旱的时期，你要耐心倚靠神的应许，不要专注于自己的情绪，要了解他正带你进入更成熟的境界。友谊若建立在情绪感受上，便只流于肤浅。因此，不要为困境而心烦，环境因素不会改变神的特质，他仍有充足的恩典，即使你感觉不到，他仍是你的神。在朦胧不明的处境当中，约伯紧抓住神的话，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，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因为信靠神的话，约伯在看似不合理的情况之下仍然保持信心，他的信心在痛苦中仍然坚稳。他或会杀我，但我仍要信靠他。在你认为神离弃你时，不凭你的感觉，仍继续信靠他，便是敬拜他最深刻的方式了。谨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即使神从来不曾为你做什么，但是因为主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他仍然配受你一生不断的赞美。神的儿子为你而死，这就是敬拜最大的理由。很可惜，我们总忘记神为我们牺牲的每个残酷细节，太熟悉了，我们便产生倦怠。在受死前，他被人剥去衣服，拳打脚踢，致血肉模糊，又被鞭打辱骂，戴上荆棘的冠冕，人不断向他吐唾沫。他受到这些毫不合理、毫无人性的虐待，简直连牲畜也不如。当他濒临失血过多，几乎失去知觉时，还被迫拖着那笨重的石架上山，被钉，忍受死亡的煎熬，然后慢慢被凌虐而死。在他仍有游丝气息时，群众大声奚落、侮辱、取笑他，更对他声称为神加以挑战。当耶稣将全人类的罪孽背负在自己身上时，神转脸不看这个丑陋的景象。耶稣绝望地大声喊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其实耶稣可以救自己，但若是这样，他就不能救你了。言语不能描述那个黑暗的时刻，为何神容许并忍受如此恐怖邪恶的事情发生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此才能使你永远脱离地狱，如此才能使你永远分享他的荣耀。圣经说，基督是无罪的，可是为了我们，神让他担负我们的罪， 使我们能与他一同分享神的义。主耶稣放弃一切，使你能拥有一切。他受死，使你能活到永远。只凭这点，已值得你不断的感恩赞美。我们永远不该再问，为什么要感谢。第十四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，无论我的感觉如何，神都是真实的。背景经文，希伯来书13:5下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思考问题，当我觉得神离我很遥远时，我如何能定睛于神呢？